早上好，今天我们的要读的经文是《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细小，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圣诞快乐，早上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 Cliff，是教会的牧者之一，我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家。我想要澄清一个谣言，说在我们的儿童事工当中，有人在我们的儿童事工里面的童工里面有人不想要，不愿意，不能够用圣诞老人来庆祝圣诞节。那我想告诉你们，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会跟大家一同的来庆祝圣诞节，然后在我今天我也想要跟大家告诉大家，如果你计划在今年想要最大限度的获得抵税的优惠的话，你可以在今天下个主日以及12月31号的主日在教会的奉献站来奉献。你也可以在12月31号结束之前，在网上完成今年的奉献的额度。那刚好下个主日就是平安夜，非常的希望看到你们在我们当中也很希望看到大家把你身边的朋友也能够邀请到我们教会当中。那我们下个礼拜天的话是下午3点的崇拜，只有一场。包括12月31号的最后一天的那一个主日，也是只有一个崇拜在10点钟。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疑惑，因为在接下来的崇拜的时间会有点改变。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你可以到教会的网站上面看。而今天我。对于今天的经文，我非常的兴奋，是弥迦书的五章二节。今天的经文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在我为今天的正道做准备的时候，去祷告的时候，我完全被神的作为所降服、所感动。我祈求上帝圣灵能够让你在今天的讲道当中与神遇见，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不管怎么样的一个阶段里面，你找到我们，与我们相遇。主把我们带到你要我们去的方向，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在这个时刻，我们能够通过你的话语，更多的来明白你的真理。感谢主，阿门。那今天的经文告诉了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自给自足的谎言；第二是宣告我们的软弱；第三是我们一种充满爱的统治。在讨论第一点之前，我们先来给自给自足下个定义。就今天而言，自给自足的定义很简单，就是不需要外界的帮助。 所以五章二节就是用这个经文来开始的。而今天的经文就英文版本是以两个字开头，但是你，因此呢，上帝是通过弥迦的手把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以在理解经文第二节之前，我们先来看弥迦书五章一节。五章一节，女子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仇敌正在围攻我们，他们用杖击打以色列执政的脸颊。通过这节经文，先知弥迦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的一个光景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以色列的这个国家非常的处境也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是上帝的选民的处境也是非常危险。以色列民族的属灵光景是悖逆神的，他们的心非常的刚硬，这也是整本弥迦书中一直提到的。而我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的属灵光景是长期处于悖逆神的光景当中，我们的整个状况，整个人的状况都是很糟糕的。我们经常会觉得像一个充满了刺一样的人，我总觉得别人都在得罪我，我总在去抵抗别人的话语，而且我们的心都是刚硬的。不管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临到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反应都是非常非常负面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民族的属灵光景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已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非常的悖逆神。而且他们是非常的故意的去悖逆神。因此他们的悖逆不断的去加增，以至于一代一代的悖逆加起来的时候，把以色列民族带到了一个这么糟糕的属灵的境况里面。而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的就是五章一节告诉我们，敌军的攻击即将要来临，以色列被包围，被困住了。所以他们是马上就要面临敌军的攻击。而当我们读到他们用杖击打以色列执政的脸颊时，指的就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国王。所以很多的神学家相信，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国家已经失去了整个治理国家的能力和保护自己国民的能力。而我们也看到了政府的失败，国民毫无防备，也没有反击之力。这个就是现在他们所处的处境。仇敌正在围困着他们，而他们有长期悖逆神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属灵生命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罪。所以以色列的国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以色列这个国以及这个国王的失败。因着这一切，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些背景，他的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是早晚的问题。而这个以色列的国王，他正是监督政府和统治国家的人。我们也就会接下来就会看到了整个政府完全的失败。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次考虑到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政府的失败的可能性。也许 这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你会更多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正在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他们没有能力去履行一个主权国家的基本职能和责任。朋友们，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我们人类常常都会想要去相信我们能够自给自足，而人类给自给自足做出最好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国家是人类为实现自给自足而做出的最好的集体的努力，但却失败了。这不是一个政治声明，而是历史的观察。人类渴望自给自足，不需要外界的帮助，而我们通过政府的集体实现了这一个点，而甚至有时候我们对于个体也是如此。在座有多少的人把自己定位为不需要任何人、不需要外界的帮助的？而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自给自足的这个渴望促使我们做了一切，我们从事怎么样的工作，以及想要多少的金钱，成为你生命当中去做决定的一个中心和核心。然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不能做到的。而这些强烈的想要依靠自己、完全独立、自给自足的这一个强烈的渴望，正在使我们的内心迷失，以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就能完全的独立。所以，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不能的。对于我们这些想要自给自足，但是因为财务的紧张和住房各种人类关系不具备实现自给自足的条件的人来说，我们的内心被我们想要或自己认为自己应该拥有的东西所迷惑，所以自给自足的谎言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自给自足，但我们无法靠自己来实现。所以弥迦在第二节的经文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宣告，并且这个宣告看起来违背了人类本能的自然反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经文宣告我们的弱小，第二节五章二节宣告了我们的软弱。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细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焦点从一个失败的政府转移到了伯利恒这个小镇上。在整本圣经中，我们看到伯利恒有很多预言性的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个线索，表明上帝将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在创世纪35章中，我们看到拉杰在生便雅悯时去世，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扫罗就是便雅悯的后裔，他出生在伯利恒，比耶稣出生早了大约1900年。750年后，我们在路德记第一章中读到拿俄米和他的丈夫来自伯利恒。如果你想要了解其中的意义和重要性，请回顾我们刚刚完成的路德记的系列讲道。而在路德记110年后，大卫王出生在伯利恒，而耶稣是大卫王的直系后裔。在大卫王诞生后的290年，弥迦再次把聚光灯对准了这个小村庄。所以这一切的圣经中所说的这一切都不是那么碰巧发生的。在圣经中不断地描述伯利恒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不是一个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城镇，但是我们看到上帝要在这个小镇里面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今天的经文，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诸大城中虽然 细小，所以我伯利恒以法他，我们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在圣经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同一个地方或人可能有不同的名称，例如加利利海也被称为格尼撒勒湖，或是比里亚湖，西门也称为彼得，也是亚兰语名字基法。因此，当我们看到伯利恒以法他时，所以在圣经当中，这是同一个的模式。所以同一个地方也可以有两个名字，以法他是古代的名称，伯利恒是犹太的地名，这是同一个地方。所以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有一个顺序可以看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以色列国家正在处在一个很危险，正在以色列的整个政府国家都在失败当中，我们正常的人都会想要去依靠更强大的力量，而不是在此时来宣告一个伯利恒的一个小镇。然而神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镇上，上帝一直在给我们一个线索，表明他要做一件大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那个政权将担在他的肩头上的那一位神，那一位统治者，因此在这个农业小镇伯利恒这个农业小镇，这个犹大诸城中为细小的微不足道的小镇，将我们提供一个伟大的救赎。道成肉身的神的能力，也正是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这样的宣告，这样子的宣言，违背了所有自然和人类逻辑的情感，但这正是上帝所做的宣告。所以来到了第三点，这一种充满爱的统治。经文到这里说，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根源从根骨就有了。今天的经文说到，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我。谁是我呢？为我指的就是父神自己，是父神在说话。在这里我们知道，朋友们，我们所服侍的上帝，他看见了，他看见了我们的处境，他看到了我们的困境。我们的上帝也确实看到了当时以色列国家的整个困境，而他也做出了回应。所以再回到经文的前部分，说到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是微小的，是细小的，是微不足道的。而再一次强调，我们的上帝正是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上帝的能力正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而当去宣告这个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是宣告了神的大能。 而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不管你生命当中处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不管你犯了多少的罪，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困境当中，而现在，这有一位从伯利恒那里出，有一位从神那里出来，为神做以色列的统治者。当上帝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以色列民正处于被包围、被围困的危险当中，并且即将遭到敌人的攻击。而上帝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正是以色列民处于长期悖逆和反抗他的时候。这就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能不能够感觉得到，这就是圣诞节的基础，也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的原因。圣诞快乐的这个说法，不应该是我们假设一切都是完美和光明的一个祝福，而事实上恰恰相反，圣诞快乐应该意味着这个事实，就是当一切都没有盼望，一切都迷失了方向的时候，是上帝进入了失败和无望的境地，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就像弥迦书5:2所说的一样。当我们去祝福大家，就祝福彼此圣诞快乐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这个事实，是上帝给了我们在黑暗当中的光明和希望，因为这个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处境，就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这个世界也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黑暗的当中，是没有盼望的，因为我们人类自给自足的渴望，只给我们带来了黑暗。但耶稣来却给我们带来了光明。所以，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真的很需要听到这个信息：圣诞的庆节，剩下的庆典，不是只是为了有一顿好吃的盛宴，一个大火鸡。而我想要说出的这个圣诞快乐，是要给你们带来医治，给你们带来盼望的。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圣诞快乐！当你们可能里面有一些人，当你们去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完全不觉得你跟这个圣诞的布景一样，那么的美丽，那么的美好。但是，你可能觉得你自己，你可能觉得自己要得到更好的东西，但是你从来没有得到过。对这一些人，我想对你说，圣诞快乐。这个圣诞快乐是要给你带来盼望，给你带来光明的。我很想知道，上帝的这个话对我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谁将成为以色列的统治者呢？当时的以色列人肯定是不知道，也不会明白的，或者他们心里在想说：那谁会来统治我们呢？为什么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呢？ 而我们在这段经文的最后看到一件事情，而我认为是最好最好的事情。上帝用自己的话说，他的根源从太古啊 ，sorry， 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了。这是最让我激动的地方。太初这个词其实只是一个时间戳，它相当于说很久以前。但从亘古这个词，在其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是永恒的意思。把这些词放在一起时，上帝要说的是一位从他而来的君王即将降临，而他是从永恒来的，而他将统治一切，而政权将担在他的肩头之上。这是我们人类无论经过了这么多年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只有这一位能够做到，他将统治一切。我想问大家，是你们觉得是怎么样的一种统治呢？那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耶稣的统治 是一种充满爱的统治。当而我们从圣经所有的从福音书从旧约所说到的一切关于耶稣的东西，都只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来是要给我们一种爱的统治，是与这个世界上所要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而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仍然需要一位救主，人类仍然无法自给自足。耶稣出生时，伯利恒仍被围困，这次是被罗马占领，人们仍在寻求自由。而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而父神把救主赐给了我们，他的名字就是耶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或者主是拯救，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给出的答案就是爱的统治，政权并担在他的肩头上，就是耶稣作为救赎主，离开永恒，道成肉身，进入人类历史，走进我们的世界，走进我们的悖逆，走进我们想要按着自我中心满足自己的那个欲望，赐给我们真正的生命和自由，而这种自由是通过与耶稣同在而来的。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自己的生命，我们再一次看我们身边的人，再一次回顾历史，我们没有人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这样子真正的满足，这样子真正的我们去追求的心里渴望的那种自由和满足。所以即便在耶稣诞生的那个时期，当时的以色列国也是处在一片的混乱当中，也是依然处在一个悖逆的时间当中。 所以我们一同的来完全的抛弃这个自给自足的谎言。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就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脆弱和不安全感，那我想要告诉你，这正是对的感觉。就像米迦书五章二节的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当他们被敌军围困的时候，他们一样也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没有非常的惧怕。而当在你的生命正处在这个困境的时候，我想要你们知道的就是我们的救赎已经到来了。我想请大家站立起来。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很在挣扎，不愿意表现出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能。然而我要告诉你的是，当你正处在这种软弱的时候，这是你最好得到医治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刻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能够进入到你的里面。主啊，我们向你祈求，我们当中那些远离你的人，主啊，那些故意要背逆你的人，我们请求你的赦免能够临到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领受到你所赐下的爱和恩典，而叫我们不再去为我们的罪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不再去为我们的软弱去找一个可以自我安慰的结果，乃是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在使我们能够靠着你刚强。阿门。